做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祈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用你自己的感动，在我们心里面把你自己的真道放到我们心里面，以至于我们不只是知道如何行，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你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增加。求你来保守以下的分享，就是让讲的听的都从那里有感动。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跟大家看的这一段经文很短，但是呢它是一个独立的主题，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段经文就是一个主题来思想。那我们来看到这里，就是保罗有一个祷告。那祷告什么呢？大家看到说他在祷告一个爱心的问题。通常你在为一个人祷告，我们都有为人祷告的习惯啊，经验啊。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你通常为什么事情祷告？通常你想到说，这个人比如说他在找工作，你就为他找工作祷告；他生活上有需要，你就为他生活上的需要祷告。或者你有时候就会祷告的是说，这个人他是不是在信心上有缺乏，那我为他信心增长祷告。我为这个人他能够更好的服侍神，我们为他祷告。像我就有时候为弟兄祷告说，这个人赶快起来，希望他赶快起来以后他就可以做长老，那我就可以休息，就可以换人做。那我们就会为这种事情祷告，就为人的属灵成长来祷告。那保罗今天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他在为腓立比的教会来祷告，祷告他们的爱心要增长。所以我们就要想说，那到底保罗为什么要为他们的爱心来祷告？是不是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爱心缺少了，所以需要来祷告，还是有其他的原因？那我们来看，我们发现说，其实腓立比的教会不是一个没有爱心的教会。你来看这段经文，他是这样写的，他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里面，他是说，保罗就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所以这个腓立比教会是很有爱心，对保罗很有爱心。你看他走到哪里的时候，他服侍，他的这个经费的来源，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在供应。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来攻击我的需要。所以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你看他在对传道人上面的攻击是他是一直在做的，这个是有爱心的教会。那保罗在这为他们祷告爱心，还有一个经文看见，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这里我们看到他这里保罗说，弟兄们，他在对哥林多的教会讲，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那马其顿的众教会其实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显出他们的乐捐的厚恩，他们把全捐了，奉献支持其他地方有需要的人。所以腓立比这个教会不是一个没有爱心的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那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保罗为什么还要为他们的爱心增长祷告？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的问题，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为什么还要为爱心祷告？那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爱心这个事情事实上跟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增长是有相关的。今天我们要在属灵里面更认识神，更经历神，其实在爱心上的增长是一件要素。所以保罗在为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在祷告说，愿你们爱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事实上他心里面想的是，这个教会怎么样会变得更好，这个腓立比的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变得更成熟。所以他不是在指责腓立比的教会是没有爱心。那我们就要了解说，爱心跟属灵的事情是有相关的。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因为比较重要的经文我们就一起来念。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 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跳到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如果你看到哥林多前书，你就发现说，哥林多前书的教会，哥林多的这个教会是很有能力的教会，里面有很多能干的人，他们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保罗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在用你们的恩赐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们的基础不是有爱，其实你们做的东西是很短暂的，是没有果效的。所以爱的本身好像是一切事工它在发展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变成有果效的一个关键。所以有爱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所做出来的东西才会看到上帝的作为在里面。在哥林多的教会他没有爱，所以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在教会里面他们就有争执，谁比较属灵，所以他们在服事的时候比谁的恩赐比较大。他们在教会里面他就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他们在那边比。所以你看到说，这个爱，如果说一个教会里面他在爱上面没有成熟的话，事实上在整个教会里面神所能够动工的就有限，教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说，他在为腓立比的教会在祷告说，你们的爱心要增长，这个爱心的增长对整个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他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什么是爱呢？怎么样的爱才是对的？那我们就要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说作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说要学做怎么样去爱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学的对象应该是谁？主耶稣，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要站起来读，还是站起来读？我们站起来读一下哈，请。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宽人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请坐。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讲到义，神的义跟耶稣基督设立的挽回祭，就是神的爱。你看到说神在讲他的爱的时候，他反复的讲一件事情，是显明什么？神的义。所以神的爱当他发出来的时候，他跟他的公义是有相关的。不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想爱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要爱，但是神他讲爱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说，当他设立耶稣的时候，他所要成就的是他的公义跟他的爱同时的完成。所以我们在学在爱上面成长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平衡。所以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我相信当我们在福音组查经的时候，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要把那一族的人全部杀光？他如果是一个有爱的神，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呢？神的爱在哪里呢？所以当我们要去了解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爱跟公义我们要同时来看。所以你要讲到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要了解，当时约书亚为什么杀那些，那是因为那些人的恶贯满盈，而神是一个有公义的神，他不是只讲爱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了解怎么去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要从一个比较平衡的角度。那保罗在今天他在为哥腓立比的信徒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出来，就是说他心里面把他对于腓立比教会怎么成长的一个期望，在爱里面怎么成长的期望，他就表达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的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说，你们的爱心 要多而又多，就是说现在的爱心，保罗腓立比教会的爱心多不多？多了，多了以后呢还要再多，还要再多。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哈。那他祷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祷告他们爱心增多呢？哎，你来看，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哎，有意思哈。今天我们讲爱心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可能就是想到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看到这个人，我们觉得他好可怜，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我们觉得那个是爱心啊。我们有时候讲到说我们对人没有爱心，就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忍耐，我好像没有体谅。所以我们当想到爱心要增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是说，怎么样让我里面那个心更柔软，让我里面的心能够好像对人更多的去体谅，可能这是我们想到的爱心。可是你看到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为他们求的是不是这样的爱心？哎，我刚刚看到说，我们很多时候爱心是讲的是感性的方面，可是保罗在为腓立比的教会祷告的时候，他祷告是他在哪里成长？理性上的成长，知识跟见识上的成长。好，到时候我为什么要讲知识跟见识，等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这个事情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知识见识上的成长为了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看出来没有？要分辨是非哈。分辨是非这个字呢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去选择最好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爱的时候，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感情要去爱对方要做，而是说当你在爱的时候你去做的时候呢，你要选择什么是最好的。所以保罗在祷告不是说你们没有爱心，而是说他要祷告说在爱心的使用上怎么样有智慧去选择最好的。啊，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哈。我们在美国很多时候我们会请我们的爷爷奶奶到我们家里头来，来了家里以后就是爷爷奶奶爱不爱孙子？哦，一定爱孙子，对不对？父母亲爱不爱儿子女儿？爱了。爷爷奶奶爱孙子就有一叫管教的方法，对不对？父母亲有一个管教的方法，对不对？那这两个中间有没有时候有冲突的？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经过哈。都是爱，对不对？都是爱，我都是爱，两个都爱他。但是在两个爱的当中，爱跟爱中间会不会产生冲突？也是会冲突的。所以在爱的时候，就是说保罗在那边替他们想说，哎呀，你们要成长，你们就说你们的爱要了解要选择，以至于你们能够同样的看见，在教会里面有同样的看见。我会告诉大家，我在教会里面也比较久，我以前在母堂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一些有需要的人支持，就在讨论爱心奉献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人的时候，在执事的当中就会有意见的不同，都是为了爱，爱同样是爱的当中也会有意见的不同。那么保罗在这里祷告说，我们怎么样来选择，以至于我们的爱啊是好的。所以我看到这一个，来看，请大家来读这段的经文，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祷告啊读的哈，讲的哈，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叫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在腓立比的这么有爱心的教会，你看保罗在整个写腓立比是这么喜乐的一个里面，你也看到一点蛛丝马迹。这个蛛丝马迹是什么呢？他就讲到说，其实你们当中在爱心上也有不同，同样是有爱心，但是保罗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有爱心的话，要爱心要相同，要有一样的心思，要有一样的意念。所以你看到这一点事情，就是说光是讲爱，爱的本身里面你也发现因着角度和看法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中间的误解跟冲突。所以保罗要祷告说， 你们在里面要有爱心，能够在知识见识上增加，以至于你们能够看得见，看得见以后呢，你们可以爱心相同，这个教会可以被建造起来。所以我想到这一点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北堂，我们北堂说我们是一个成立一个互相关心的大家庭，我们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但是怎么样在我们里面爱里面能够升华到更高一个层次，就像保罗在这里祷告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更体会选择怎么样去爱啊？我觉得这个是保罗的祷告对我们同样有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事情，那怎么样选择呢？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哈。这个故事呢，因为下午哈，我讲这个故事呢，让大家稍微调试一下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是我自己当时我当兵的时候，我们在当时要服兵役，那服兵役是一个比较苦闷的时代哈。那个年日就是每天起来出操，然后晚上睡觉，然后中间就是反正他就不让你闲着。那中间就是放假，放假我就出去，那我就去拜访我的表哥。那我去拜访我表哥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我表哥的表弟，虽然我是远房的亲戚，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在乡下一起玩过，所以就是朋友。那他就跟我讲说，哎，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玩。那我们那时候很苦闷，我想说，哦，你要带我出去玩，那就很好，那我就跟你去玩。他说，我去带你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你要开眼界。所以我就觉得哇，那很好玩哦，这个当兵很无聊，那你要带我去，我就很高兴。所以他就带我去，结果他带我去一个地方，吓我一跳哈。那个地方呢，我们在台湾有一种地方叫眷村啊，也就是说他们那些家庭一般都是就是49年的时候到台湾去，很多人他们住在一起啊，很多人是跟军方跟警方有关系。那他就带我去那一家，那去那一家的时候刚好那一家的爸爸过生日，那个他的爸爸是做什么呢？是在台湾警备总部里面，就是做官的哈。警备总部就是专门抓流氓啊哈，这种做官的哈。他过生日，所以我们就去他家。他说我带你去见他，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他要带我们去玩。好，我就很高兴啊，也不知道什么背景就进去了。一进去坐下来，发现一件事，他开始吃饭。结果呢，他的哥哥，我的那个朋友的哥哥哈，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哥哥，就是两兄弟哈，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客人讲话的时候得罪了他爸爸，就在那里吵起来，吵到马路上去了，然后就在马路上吵。这个弟弟呢，就是说这个人竟然得罪我爸爸，我要拿刀去杀他。我第一次接触黑社会那么近啊，就看着他就拿到马路上。就在马路上说要把那个人给杀了，结果他哥哥说这是我请来的朋友，你不能杀。就两兄弟就在马路上呢杀了起来，这个弟弟拿刀把他哥哥从脑门上就插了一刀，结果这个哥哥马上急诊就送到这个救护车，就送到医院去。他那个弟弟就进来跟我们一块吃饭，他爸爸已经气到就是不行了，就上去了。然后他弟弟进来以后衣服就脱了，一脱身上一只彩色的老虎，刺了一只虎，然后我在那边旁边，我是一生没见过这个阵仗，当时心里面七上八下，但是呢也不敢走，因为这个走了太不给这个兄弟面子，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给杀了，所以呢也很害怕，就坐在那儿。然后他就跟我讲，我怎么厉害，我身上又有枪有什么东西，他说我哥哥要是回来，我一把打死。我在那边听了以后，我心里面就是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哈。后来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突然一个人冲进来，头上包着，拿着刀冲进来，你猜是谁？他哥回来了。我一看到那个，我们两个拔门就跑，哇，就看到那个哥哥就追弟弟。好，我讲这个当然好像听起来是笑话，其实蛮严肃的。因为我出来以后，我就问我那个远房的亲戚，我说这到底是什么家庭，你怎么带我到这种地方来啊？然后他就跟我描述了说这家人怎么回事。这个爸爸原来是这个警备总部的官，这个小孩从小呢就很混，好几次呢就被警备总部抓进去了怎么办？流氓啊，打架啊， 抓进去了，他的爸爸怎么做呢？把他保出来，保一次出来，下次犯的怎么样？更大。关进去了，又保出来，保了几次以后，两个人就变成这个样子。别人都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什么？他们家有后台呀、啊，所以流氓里面就变大流氓了。所以我在那边想，我说这个父亲爱不爱这个小孩呢？爱的。当时他被关进去的时候，他心里面是这么可怜他，说：“哎呀，这关进来了，将来怎么办？留下 record， 赶快把他保出来。”就保出来到后面，他爸爸是一个生日，结果最后他心里面悠悠、悲悲惨惨的自己回到房间去。就是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爱怎么做选择。这个父亲当时怎么选择？他心里面可怜这个小孩，但是他做的选择可能是一个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这值得我们想的问题。所以保罗怎么讲？保罗说，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爱？他说我们爱的时候，我们来看那个红字哈，他说爱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要做的是要考虑的是我们所爱的那个人结出仁义的果子。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爱，我们心里面都有感动，我们看到这个他好可怜，我们要爱他，那个爱可能就是不完全的。你要做选择，你要选择的是说，为了我爱的对象的好处，为了让他变好，我该做什么。我们人常常想的是说，我觉得他好可怜，我们想为他做什么。而事实上，保罗在这里讲说，你如果真爱那个人，你要想那个人能够结出果子来，对那个人的好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对爱的时候的一个了解的改变。爱不是我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而我要爱的时候是我想他，我所爱的那个人他怎么能够变好。这个是爱的一个思想的转变。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要为他祷告，是那个人，我们所爱的，靠耶稣，他，我们所爱的对象结出仁义的果子。这是一个思想的改变。所以在爱心里面，保罗这个祷告让我们看见说，你要从我们的感受感性里面来想到我们所爱的对方他是怎么样的结果。这是一个，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爱心的变化，一个角度的不同。我们想的不是我们怎么觉得了，而是想我们爱的那个人他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看见的。好，那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是自己，他说要靠着耶稣结满仁义的果子。这个仁义的果子翻得不好，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会发现他是说 fruit of righteousness， 事实上是一个公义的果子，可以说是说对这个好的或者是公义的啊，对的啊，这样的一个果子出来，要从这个人身上产生一个公义的果子出来。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就是常常我们有一个爱哈，今天我们在当中我们也常做这样的事啊，我们如果孩子，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到 teenager 的，我们会做一个事情，我们就觉得说什么事情对他好啊，我们就希望他做一些事情是我们觉得他好的事情。但是你发现，当我们觉得好的事情，我们就跟我们儿女讲的时候，他同不同意啊？啊，他不同意啊！你觉得说这个事情对你好，所以我一直强迫他做，结果你会发现说，哎，你们两个吵起来了，他根本不听你那一套。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是叫义的果子？义从哪里来？什么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想的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冲突出来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所以才会冲突啊。大家的出发点可能都是蛮好的，只是谁觉得我的对的时候，从旁冲突就出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在我们教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说谁是对的，谁是义。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义不可能从我们的思想出来啊。所以你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何仲科跟苏斐云来我们这儿分享的时候，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大家提出一些问题，说哎呀，我们觉得我们小孩怎么这样这样这样，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回答，他说你对他的要求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哈，照约翰牧师来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也讲过类似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也是类似的，他说如果你们讲的是合乎圣经的，你就可以跟他讲，如果你们要求的是你自己想的而不合乎 没有圣经做根据的，其实你可能你要求不到什么。哎，所以你要发现一件事情，他说你义的果子要怎么发现呢？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义，什么是对错？我们发现我们只有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今天你跟你的儿女讲说，哎，你要做这个这个，如果你跟他讲说，我跟你要求啊，你这个做不符合圣经。因为我们的儿女很多都是来到教会的啊，不是说我们的儿女不到教会的，我们的儿女很多是到教会的。你如果跟他讲说你这样不符合圣经，不合神喜悦，哎，这些儿女可能还听你的。如果你很强调说我就希望你好怎么样做，恐怕你得不到这个他们的听从啊。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谁是对的，怎么样来选择，我们发现说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来做，才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在爱的时候，我们要做选择，我们就不是靠着自己来做判断。我们怎么选择呢？我们要从神的那里的标准来选择。好，所以我们这样刚刚看到，好，第一个就是说从我们爱的时候对象有一个改变，我们的感性变到我们的对象的事情。第二个，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在选择要做什么的时候的标准，我们要从神的那里来做标准，否则的话个人有个人的看见，你就没有办法。但是呢，我觉得讲到这里的时候还有一点点不完全，因为呢保罗的祷告后面还有一段，我们再来读一下好不好，特别是读到这个红字的地方。好，来，我们来，请，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只是考虑我们爱的对象去做对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爱的对象，我们对他所做的事情是希望什么呢？希望他活出一个结公义果子的样子出来。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爱我的儿子，我不只是说他要做一个好人有好的结果，我事实上真正要符合圣经的爱是说，我这个儿子将来他出来他所做的事是合乎神的心意，能够结果子，能够荣耀神的，我做的爱的举动才是真正的有效。这个就是保罗在祷告的时候说，腓立比的教会，你们爱的时候，你们要考虑的是，我爱这个人，我要行动，我要让这个人，我爱了以后，他会改变，变成一个可以做对的事情，荣耀神的人。这个就是爱的做法，爱的选择。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啊，从这个保罗的祷告里面让我们看见的。那我要跟大家再讲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这样子，当我们还没有出来职堂以前，那么母堂它第一个是职了韦恩堂，事实上第二个职的事实上不是我们北堂，而是英文堂，就是在母堂里面有一个叫 Second Vision。 那 Second Vision 是这个算是就是说他们原来的对象是大学毕业以后的华人，那是用英文来崇拜的，所以他们找了英文部的牧师。那他们做了这个英文堂的时候呢，也有美国人进来崇拜。可是在那个美国人进来崇拜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那个美国的在那个 congregation 里面出了一个人，这个弟兄呢，他不是没有工作，他有工作，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拿到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很快的花光了，所以到月底的时候就付不出房租。付不出房租呢，那时候的那个英文堂的长老就会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board 里面来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他现在呢房租付不出来了怎么办，那我们要有爱心，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去付他的房租。但是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就不是说没钱呢，他是钱很快就花光了，那你说怎么办呢？那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就是要有爱心呢，那我们的爱心要怎么样来用这个爱心？所以在当时我记得就产生了很多的讨论在里面。 那如果我们今天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爱这个人，我们爱这个人，我们可以体会到感受到他辛苦，因为他可能付不出房租。但是呢，真正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真的要爱他，真的是达到一个效果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样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出来，以至于他自己在神的面前可以荣耀神。所以事实上我们到后来的决定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帮助他在需要的时候，但是他这个人我们要帮助他站起来，他要自己能够来管理他自己，他自己能够来 handle 他的生活，根据他的收入衡量他的支出，能够活得好，这是他荣耀神。而真正的爱就是说我们要让他站起来，这样是符合保罗的祷告，否则我们就是一直帮他一直帮他是没底。所以这段圣经里面他就讲到说，我们的爱是什么呢？我们的爱是要帮助这个人，你的爱的对象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来，能够荣耀神。所以保罗在这个祷告里面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爱是要事实上是要有知识跟见识，以至于我们能够选择判断，不只是单纯的感性的爱。那话又说回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什么样的真理才是对的呢？那就是要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从神那里来知识。所以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祷告他就讲得很好，你就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再把这一段稍微整理一下好了。爱怎么做选择，我们刚刚讲了哈，爱心的选择第一个是从我们的感性，我们自己怎么感受到我们的对象，想到说我们爱的对象他是怎么样。第二个爱的选择就是不是只是为我们所爱的对象变好，而是让我们爱的对象呢，他能够活出来一个生活是得神喜悦的生活，是可以结出公义果子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我们爱希望达到的结果。那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今天你爱一个人，爱你的家人也好，爱你的朋友也好，最重要一件事情，你如果让他能够结果子，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信主。所以你爱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怎么样能够让他先变成信主的人，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爱你的儿女，我觉得第一件事情你真的是希望他能够信主，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在讲到说爱心里面是要选择，选择要有标准。我们刚刚说公义，人都说自己有道理，但是怎么样才有标准？这就回到保罗的祷告的一开始，他说你要祷告说你们的爱心要在哪里增长，有没有睡着？在哪里增长？知识。什么是知识呢？因为你要知道神的标准，神的心意，你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保罗说你要在知识上增长。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事实上每天我们要去多了解神的心意啊。所以再做个广告，要你们来上主日学，所以要来上主日学。当然讲老师讲的不见得那么好，但是呢大家一起讨论里面，对圣经很多东西会增加的更明白。所以你要知识要增长，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以至于你在爱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个抉择出来。第二个他讲说你要见识。什么叫见识呢？在原来的那个字呢，就是做一个分辨的能力，做选择。你要在各种情况下你要去做判断，你要去判断说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以至于我在能够做选择最好的方式来爱这个人。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就说要结一个果子，要做选择，你就要有知识跟见识。所以保罗不是叫说祷告说哎呀你们要更有爱心，里面的怜悯心增加。保罗讲的说其实你们怜悯心都有，但是重点是说你怎么样去为他做，以至于那个人经过你的爱心以后他能够有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保罗的祷告里面，就是要我们去选择，我们要去做判断，以至于我们要做选择怎么去爱的时候，是要考虑对方让他成长。这样的爱是一个有深度的爱，这样的爱里面你会带着公义。就像你回到那个爸爸，他当时就不会说那么可怜说哎呀我要把他保出来，可能他就会想说是不是我应该让他负点责任，以至于让他学个功课啊。我就只是很简单的假设，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历史，但是我就想到那个爸爸当时看到他儿子被关进去的时候， 也许他有不同的角度去想的时候，今天的结果可能跟当时的结果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想到说这个转变在这里。那我要请大家再来看刚刚那段经文哈。那么我们就回到刚刚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他说你们中间爱心如果有不同要相同，那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怎么样才能相同呢？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爱心怎么能相同呢？不是同这个人的心，不是同那个长老的心，不是。他说要同，同在哪里呢？同基督的心。那你就回到刚刚我们那个保罗的祷告里面，一个人如果他的选择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标准的话，那我们的爱是基于同一个心，基督的心。我觉得这个事情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虽然看得到不明显，但是事实上他的心思是连贯的。所以当你这样一个有靠着这个知识跟见识上增加去爱的时候，整个教会里面你会看到说以神的爱为基础的时候，以神的原则为基础的时候，就有这个和谐出来，以基督的心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保罗这个祷告啊，希望大家多一点明白。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怎么样来衡量我现在对一个人的爱是真的，特别是我们刚刚讲到说爱里面有时候带着公义，有时候做出来的时候不是很怜悯啊，是一种管教。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是不是面对上帝的时候是过得去的？所以你在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保罗的祷告里面他说，我所祷告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其实他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基督的时候，上帝就要问你，你爱这个人吗？你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你的爱是诚实的吗？你是真诚的吗？你的爱会不会被上帝责备呢？那所以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爱一个人，我们在谈爱心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其实在今天就可以衡量，我爱这个人，我爱的行动，我是不是对得起我的良心？我今天在神面前，我对他做，也许我做的是一件比较 harsh 的事情，我要让他 take consequence， 以至于他可能会受苦。我做这个事情，在神的面前，我是不是一个诚实的？我是不是 sincere？ 我做这个事情，我会被上帝责备？这个是我们在做爱的时候，我们要被神来审判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衡量，当我们讲爱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爱他？有时候我们的爱是假的，我不能说假，而是我们要考虑太多。有时候我们的爱做给别人看的，我们爱的时候，我们爱这个人，我说我爱他，我做，我让别人知道说我们爱他，但是我真的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爱的不是他，而是我。所以我们要想，就是说我在神面前，我们要衡量说我的爱是不是，我要爱这个人，我要 take action， 我的这个 action 是不是真的出于在神面前被检查，我很sincere，我做的事情也许是一个责备，也许是一个 confront，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神面前，我是不是可以被在神面前站的时候，我是没有可以被神指责。我所以这个保罗这样一个短短的两三节的祷告，其实我们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就是说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结束哈。保罗这样的祷告就是要我们成长，基督徒要成长，要爱这个爱要 transform， 不只是一个感性，要真的就是理解神的标准去爱。当我们这样去操练的时候，教会里面会有合一，教会里面会增长， 我们在我们的爱的行动中要造就教会里面更多的人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保罗的祷告是好的，我们也巴不得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用保罗这个为我们祷告的这个方式在教会里面来实行爱。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